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校园生活节目。
我们的声音记录校园的成长脚步，
飞扬的电波陪伴大学的青春旅途，
把握校园脉动，
聆听学子心声，
校园生活。
老师同学们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我校举行2023年五四表彰大会；
我校举行教育区块链与智能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揭牌仪式；
校长贺祖斌率队赴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教师工作部人事处开展专题调研；
校园新视野，青年危机不可怕，正确方法化解它。今天的校园新视野，我们一起了解什么是青年危机，并学会如何应对这种现象。
心情驿站，大熊猫状态备受瞩目，爱护也请保持理性。今天的心情驿站，让我们一起关注这场围绕大熊猫生存状态所展开的讨论。
日坛公园主打信任的交换旅游是否安全靠谱？今天的日坛公园，我们来聊聊交换旅游是否真的安全靠谱。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校园网消息，5月4号，我校举行2023年五四表彰大会，校党委副书记、校长贺祖斌出席会议并讲话，校党委副书记邝永清、校党委常委、副校长林春义、组织部部长林国庆、统战部部长黄海波、宣传部部长汤志华出席会议。会上，贺祖斌校长指出，全校青年师生要以永逸青春之我为学、为人、为师、为事，以弘文立教、至真至善的独秀精神，积极投身建设壮美广西、共圆复兴梦想的火热实践。他强调，全校青年师生要以远大理想引领青春航向，要用担当作为绘就青春蓝图，要以苦练本领擦亮青春底色，要用矢志奋斗书写青春华章。
5月5号，我校举行教育区块链与智能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揭牌仪式。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郑志明院士、自治区教育厅金祖权副厅长、校长贺祖斌、副校长苏桂发、副校长孙杰远出席揭牌仪式。贺祖斌校长指出，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教育信息化领域研究，此次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获批，是我校长期坚持科技创新、加强基础研究、不断夯实科技自立自强根基的又一重要成果。
5月6号，校长贺祖斌率队赴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教师工作部人事处开展专题调研，就如何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战略部署，更好融入当前学校双一流和省部共建高校建设当中等方面进行深入调研。本次调研采取座谈交流的方式，贺祖斌校长分别听取了马克思主义学院与党委教师工作部人事处情况汇报，与相关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等座谈交流，了解当前学校在教育、科技、人才工作方面取得的成效情况，以及在贯彻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战略部署、推进省部共建高校建设存在的短板和不足。
5月6号，我校举行学校领导干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即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研修班专题报告会。报告会由校党委副书记邝永清主持。邝永清副书记在总结讲话中强调， 要深刻领会辅导报告内涵，坚持在学生悟透、知行合一上下功夫，在主题教育中将理论学习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结合起来，同推动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同对标、对表、开展检视整改结合起来。要坚持做到对标、求是、谋实，把调查研究作为抓好贯彻落实的必由之路，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全面深入、细致掌握实情，促进调研成果转化为务实举措和实际成效，推动全校主题教育不断走向深入，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国内一流大学建设的强大力量。
5月4号，我校举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学校第11届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29次集中学习会。校党委副书记、校长贺祖斌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贺祖斌校长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查研究的重要论述，在学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是要传承好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聚焦真问题，在调查研究中增强本领和才干，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二是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高质量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紧扣调研内容，选好调研研究课题，深入基层一线把脉问诊。三是要深化调查研究，推动解决学校发展难题，坚持以师生为中心，切实把调查研究成果转化为国内一流大学建设的成效。
4月26号至28号，校长贺祖斌带队先后前往深圳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宝安区人力资源局、深圳市科创委高新技术产业促进中心、深圳市创世纪机械有限公司等相关单位，走访调研并座谈交流。座谈会上，贺祖斌校长表示，我校将进一步落实房企拓岗，拓宽与各单位的合作空间，搭建合作平台，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拓宽就业渠道，强化校企合作，认真分析行业的发展趋势和人才需求形势，更好实现资源共享、需求对接，探索建立常态化交流互动机制，全力促进学校办学水平提升，实现毕业生高质量就业，为服务大湾区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青年危机不可怕，正确方法化解它。欢迎收听校园新视野。
青年一代有理想、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这是刚刚过去的五四青年节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青年的期望。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的成长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然而，成长路上总会存在曲折，近日兴起的青年危机便是一个例子。今天的校园新视野，我们一起了解什么是青年危机，并学会如何应对这种现象。
如果你善于观察生活，不难发现一个显著的变化，年轻人们的生活相较以前好像少了些热情和拼劲。这两年来，大家似乎过得很清醒。就大学生群体来说，先是遇事不决就开摆的出现，再到主打陪伴式学习的盛行，一部分大学生似乎选择了躺平这条路。而这些现象其实都可以归因于一种全新的状态——青年危机。
青年危机又被称为四分之一危机，听起来高深复杂，说起来却很简单。在20来岁的年纪，我们渴望获得的自由伴随着多种选择而来。当自我的需求和外界的价值观发生碰撞时，焦虑和迷茫便应运而生。加上大环境的催化，一种负面情绪就发酵开来，并形成了青年危机。
简而言之， 青年危机就是一种焦虑迷茫的心理状态。这种现象在大学生群体中尤为常见。繁重的学业、未知的将来和优秀的同伴带来的压力并不小。一种关于未来何去何从的迷茫和发自心底的焦虑也因此油然而生。这就是大学生的青年危机。
大学生对青年危机的态度通常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选择逃避压力，于是有了陪伴式学习，而另一种则是选择付出更多努力，例如大学生之间学习搭子关系的形成。但不论何种态度，都表明了大学生在面对青年危机的焦虑时不断探索出路。
归根结底，所谓焦虑来源于与身边人的比较，因为同龄人比自己更优秀而焦虑。所谓迷茫来源于人生无望，因为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而迷茫。所谓的青年危机其实无需急于摆脱，它只是一个介于儿童和成人之间的需要重新审视自我的过渡阶段。要想减少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该怎么做呢？不妨听听下面的建议。
一，若你感到自己的生活符合青年危机的状态，不妨将注意力转移，多关注生活里的其他人和事，比如假期里多陪陪家人，带妈妈逛逛商场，送她一束花，和爸爸多谈谈心，和朋友们游玩等等，这些都将成为我们世界中的一抹彩色，能将我们从焦虑迷茫的泥沼中拉出来。
二，无需瞻前顾后，去做自己认为快乐的事。运动也好，阅读也罢，其本质都是让我们感到快乐。喜欢莎士比亚就读读十四行诗，喜欢相声就听听郭德纲相声集。快乐没有高低贵贱的差别，没有哪一种快乐天然就比另一种快乐更高级。只要主动尝试，大学四年的时光足以让我们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
三，拒绝过度自省。很多深陷青年危机的大学生对任何事都没有兴趣。当我们沉溺于过度的自省，我们的思维就很容易局限在自己这一亩三分地，困囿于自己身上的不足。把目光转向外界，便能更好地感受生活的可爱和生命的温暖。当我们把思维从困住我们的现实中移出，我们就会发现，那些曾经困住我们的烦恼其实很渺小。
处在青年危机时的我们，开始像一个成年人一样思考，像一个成年人一样面对，像一个成年人一样重新探索世界，重新定位自身。它不仅是一场与自我的斗争，它更是一个转变思维、重塑自我的良好时机。
与其将这种迷茫与焦虑称为青年危机，倒不如称之为成年节点，因为只有真正走入这段时光，面对未知路途开始感到恐惧，并意识到要为独立做出努力，才能实现思想上的成长。
所有柳暗花明的路未必都有美好的开始，焦虑、胆怯、迷茫、犹豫都是生活的一部分。所谓青年危机也只是我们施加给自己的压力。如果我们能正确地看待它、接纳它，那么看似可怕的青年危机必然会成为闪耀在人生道路上的成年节点。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校园新视野》，青年危机不可怕，正确方法化解它。心情驿站稍后与您相约。
大熊猫状态备受瞩目，爱护也请保持理性。欢迎走进心情驿站。
近日，旅美大熊猫丫丫的回国以及熊猫乐乐与林慧的离世引发人们的关注与热议，期间杂音四起。对此，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作出回应，在舆论场上撞击出重重的回音。今天的心情驿站，让我们一起关注这场围绕大熊猫生存状态所展开的讨论。
近期，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多只大熊猫受到网友们的高度关注，引发热烈讨论。其中，有人趁虚而入，恶意传播谣言，并夹带着一些来源不明的照片和视频信息，聚焦度颇高，编造的一些不实信息引起了部分网友的负面情绪。
对此，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发文表示，大家关注的熊猫林阳、林斌和嘟嘟身体状况良好，平安健康。为确保旅美大熊猫美香、天天、小奇迹的身体状况，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曾派专家前往史密桑宁国家动物园现场核实。经核实，该园的大熊猫饲养管理和疾病防控等均符合管理标准和要求。
出现谣言不可怕，可怕的是各说各话，固执己见。这些基于科学认知和权威调查的回应极具说服力。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也将近日拍摄的照片、视频公之于众，可谓有图有真相，起到了正视听、明真伪的作用。
老实说，这种情形并不奇怪，辟谣效果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而常识的播撒则更意味着一路艰辛。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呼吁，大熊猫饲养管理是一项科学、严谨且专业的工作，哪怕是专业人士也无法仅凭网络看诊就能判断一只大熊猫健康与否。公众过度拟人化和过度共情会干涉正常的饲养管理工作。
如果真的爱大熊猫，请大家科学理性看待大熊猫饲养管理工作。这番诚恳之言折射出观察视角错位、科学知识缺位的不良后果，也折射出保持科学和理性、相信专业判断在重要命题上严谨发声的重要性。
恶意而阴暗的造谣当然无可原谅，但我们也很清楚地看见不少人是出于爱护大熊猫的心态才接力传播了真真假假的信息。就保护好大熊猫而言，他们和专业层面的心愿是一致的。专业层面可以继续加大信息公开、知识启蒙力度，甚至包容听取一些业余层面的不成熟意见和建议。
广大网友也应以不影响大熊猫饲养管理工作为前提，积极拥抱新知，抛弃成见。可以说，当此之时，加强专业力量和大熊猫爱好者之间的理性交流沟通，推动科学专业意识的落地，形成关爱大熊猫的良好氛围，已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这场围绕大熊猫生存状态所展开的讨论，尽管有些糙乱，却仍旧体现出一定的互动价值，还是有绝大部分人在真正的关心爱护大熊猫，只是网上传播的信息良莠不齐。期待今后关于大熊猫的讨论可以更有序、更理智、更善良。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心情驿站》，大熊猫状态备受瞩目，爱护也请保持理性。日坛公园稍后与您相约。
主打信任的交换旅游是否安全靠谱？欢迎走进日潭公园。
近期在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种新兴的旅游方式，交换旅游。具体来说，就是两个陌生人互相前往对方所在的城市旅游，同时零成本住在对方家里。这种主打信任牌的出行方式获得了不少大学生的欢迎。今天的日谈公园，我们就来聊聊交换旅游是否真的安全靠谱。
近半年来，旅游如约复苏，持续升温的旅游也催生了一系列新颖的出行住宿模式。前有大学生特种兵式旅游，如今年轻群体内又开始流行起了交换旅游。交换旅游是指在不同旅游目的地居住的旅游者，通过社交媒体或其他方式联系并自愿达成协议去住宿他人家中，
而降低彼此的旅游成本，实现自助式旅游活动。交换旅游这样以自租自购房源的闲置时间作为资源进行交换的模式，也可以理解为一种非标准化的城市民宿。目前，抖音上交换旅游的话题已有超过1400万的播放量，巨大的话题热度催化了年轻人的尝试热情。 但省下住宿费的同时，交换者也需要在安全隐私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给予更慎重的考量。上海师范大学法学副教授于潇提出，交换旅游将会面临个人隐私暴露的问题。家是个人隐私的空间，交换住所时相当于是向别人开放了你的隐私空间。隐私从来不是一个确定的边界， 开放隐私空间本质是向陌生人开放个人信息，那就意味着别人可以合理使用这些信息，比如在隐私空间里拍照上传。诸如此类的隐私信息风险在交换旅游中大量存在，因而相对安全的处理方式应当是双方就敏感问题建立起一套协议，比如拍照留存房屋内物品的交付状态， 明确物资的赔偿金额或比例，以及确立彼此在房屋内可进行的行为范围。但事实上，标准化的协议在交换旅游中几乎完全缺席。此外，更需要警惕的是，交换旅游中存在的治安风险。酒店和正规平台的住宿必须进行身份证实名登记， 但在交换旅游时，人员的流动脱离了管控措施，交换双方是网络世界的陌生人，在双方都是匿名或半匿名的情况下，对方要是违法违规就很难去追究。不论是特种兵式旅游还是交换旅游，这两类模式在近段时间的走红几乎都源起于年轻人群体，又与穷游理念不谋而合。 而这背后的部分原因在于疫情政策调整后，年轻人的出行情绪提升了，但钱包却没那么鼓。同时，旅游业复苏后，市场从业者急于在短期内弥补过去几年里的效益损失，使旅游配套设施从住宿到景区门票涨价幅度明显。不止于酒店和景区，电影票、音乐节的门票都纷纷上涨。 而类似于交换旅游这样的低成本出行住宿方案，从侧面佐证了在信任的外衣之下，交换旅游在社交平台走红的本质是年轻人想旅游却又囊中羞涩的矛盾心理。 从积极的角度去看待交换旅游，是年轻人面对难以承担高价酒店时不再尴尬，而勇于发帖寻找住宿交换方。 也许年轻人更希望看到社会通过规范化旅游市场的定价，提供更多错峰出游的机会，以平稳旅游流量，降低旅游成本，让自己也能在标准的酒店和个性的交换旅游中做到自由选择。
老师同学们，今天的校园生活节目内容到这里就为大家播送完了。主持人明玉、英晓、瑞显、怡静、飞扬，感谢您的收听。校园广播2023年的节目正在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独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联系我们，3599-418-152 3599-418-152， 期待与您的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等着视线闭上眼。